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11月21号在多哈与阿富汗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塔利班的代表举行会谈，但会谈之后未有宣布任何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华盛顿加速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首都出现新的暴力袭击事件。卡塔尔首都多哈之行是蓬佩奥这次欧洲和中东七国之行的一站。在蓬佩奥访问卡塔尔之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人口稠密地区受到新一轮的火箭攻击，导致至少8个人被炸死。这个是阿富汗首都最新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塔利班否认了发动火箭袭击的，伊斯兰国组织则声称发动了今次的致命性攻击。美国星期日11月22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华盛顿先前反复地指控莫斯科违反这个生效了18年的军备控制和查证的协议。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退出这个条约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遭受的最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表示鄙视这个体系，抱怨华盛顿因这个体系而受骗或军事能力被不公平地限制。美国国务院证实了退出条约的措施，指出美国发出通知要退出这个条约之后的6个月的时间已经到了，并表示美国的退出在11月22号生效，美国不再是开放天空条约的参与国家。特朗普总统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8点透过视像会议参加了 G20 峰会第二日的领袖会议，他谈论了美国刚刚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主办国沙特阿拉伯的萨勒曼国王在闭幕仪式上强调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星期日的致辞当中，特朗普批评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不公平而且单方面的协议。他说巴黎气候协定并非设计来保护环境，那个是设计来扼杀美国经济。特朗普总统之前签署行政命令，美国已经在11月4号正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特朗普接着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美国比世纪上任何国家都减少了更多的碳排放。11月22号星期日上午，香港警方以涉嫌串谋诈骗为由逮捕香港泛民主派区议员黄伯宇、李轩朗和另外一个人，显示北京控制之下的香港当局对民主派人士的镇压仍在继续。香港传媒01报道说，黄伯宇和李轩朗合组团队在本年9月初选立法会超级区议会议席，选举总支出约为489万元，当中的450万元由创作公司 You Made This 捐赠，被建制派质疑申报天价开支。警方表示三名被捕者现正被扣留调查，行动仍在继续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建制派阵营表示怀疑黄伯宇和李轩朗和其他非建制派候选人是否在香港政府宣布报销计划之后去报选举开支来进行诈骗。在今年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对于中国来讲，每个人都有话要讲。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这一次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者都在度推测中国的野心、战略以及世界应该怎样去应对。蓬佩奥说，中国共产党为全世界民主国家所珍视的制度、基础和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危险。蓬佩奥国务卿将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强硬路线比作前总统列根在1980年代对前苏联的蔑视。美国两位主要的冠状病毒专家在星期日表示，他们个人不会担心接种正在接受最终审查的两款疫苗，但是对美国公众对疫苗的持续怀疑态度表示担忧的。据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发自华盛顿报道，这些疫苗非常有效。美国政府研发新冠病毒疫苗的曲速行动首席科学顾问蒙塞夫斯劳伊 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说，我对打疫苗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辉瑞生物科技和莫德纳公司的制药团队分别研发的新冠疫苗在测试中显示了 95% 的有效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民意调查中认为中国应该向全世界赔偿疫情的损失。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担责任，为疫情向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作出赔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告在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地赔偿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巨大的生命以及财产损失。该公司之前亦都曾经就同一个问题在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进行过两次的调查。在3月份的第一次民调当中，认为中国应该支持损失人占 42%， 在7月底的调查当中，持相同观点的比例是上升到 53%。 在这场全球病毒大流行重创之下，美国已经有1100多万人感染，超过25万人丧生。疫情的蔓延还令到本来高速发展的经济迅速放缓，并且引发了大量的失业。之前亦都有类似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新冠病毒的传播负责。非营利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以及民调机构在今年5月份对1382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发现，大约是一半 51%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受疫情影响的国家进行赔偿。中国政府一直坚称武汉首先出现疫情的报告不等于就是病毒的源头，并且坚决否认中国在初期隐瞒疫情。拉斯穆森这行在11月15号以及16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不应该赔偿的人只是有 24%， 而另外有 16% 的人是没有决定。华盛顿智库哈托研究所资深的研究员班多说，美国的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是导致了公众对中国越来越不满，希望向中国索赔的一个因素。他说，而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特朗普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在竞选期间都曾经抨击中国，指责对方对中国过于软弱，这个亦都可能助长了美国的反中情绪。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法的专家伊凡娜斯特勒表示，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未有及时向外界通报，现时全世界100多万人死于这个病毒，人们是向中国追责完全是意料之中。他说，当年2003年 SARS 病毒亦都是中国爆发，中国政府从未被追究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他说，很多人认为现时是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再次令到世界造成类似的悲剧。目前美国的民间至少有4宗针对中国的集体诉讼，佛罗里达州的百万法律事务所在该州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指称，中国政府未能够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压制住病毒，令到该个州的居民蒙受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中西部的密苏里州亦都就新冠病毒的损失向中国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中国政府官员压制信息，逮捕催售人。该州的政府说，他们估计该州企业亦是居民因为这场大流行病所蒙受的损失可能是数百亿美元。但是在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指出，这些诉讼很难会真正令中国政府支付任何的赔偿。曾经担任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的杜格班多说，他很想让习近平赔偿，但是没有办法可以做到，现时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途径。他说，大家虽然都是在指责中国，但是无法想象会有怎样的办法能够令中国赔偿任何的经济损失。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卡拉斯卡表示，不论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角度来讲，让中国政府支付赔偿都面临着一些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他说，在国际法当中，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而美国的法律当中亦都规定有主权豁免。他们无法针对主权国家提起诉讼，所以这些案只能够走过场，不太可能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在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主权国家以及他们的财产享有另外一国的国家法院管辖豁免的一般规则，成为世界各国相互主权豁免体系的一部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德德纳表示，即使是有案可以绕过这些法律障碍，中国政府亦都很可能会对法庭的裁决置之不理，使到这件案的裁决面临着执行的问题。但是他同时亦都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这些诉讼就没有意义，美国仍然应该在国际法庭是起诉中国。他说，美国可以在国际法庭要求中国对他们的政府渎职过失是承担法律责任。美国应该利用这个案向公众指出中国政府是没有遵守国际义务，揭露出中国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问题上维护中国利益的行为展开调查。百万法律事务所在有关起诉中国政府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国等国家在一般情况之下会因应是主权豁免原则免于被追责，但是他们在诉状当中指出，该国法律当中包括有关是侵权以及是商业行业为的例外条款，这个条款使到美国的联邦法庭具有针对这件案的管辖权。该国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在声明当中说，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有很多渠道可以向前推动此案，而向中国在美国的商业利益施加压力是其中之一。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国际法教授、美国智库之一的外交关系协会的卡拉斯卡表示，在有一种情况之下，针对中国企业的诉讼是有可能成立。他说，有一种可能，这个就是如果有一家的中国国有企业，这家的企业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在诉讼当中将这家的企业的财产包括在诉讼当中，如果这家企业在美国有资产，他们的资产就可以包括在诉讼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在11月20号签署的备忘录，美台双方将在未来五年轮流在华盛顿和台北召开年度高阶层的经济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台北时间2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说明首届对话内容，议题范围涵覆科学与技术、 5G 及电信安全、供应链、妇女经济赋权、基础建设合作、投资审查、全球健康安全等等。美台双方将依据以上经济建议建立工作小组，于必要时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合作。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在记者会上表示，对话机制的建立代表了台美双方的交往是在实质议题上面已经升级进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强调，美方代表在会议中重复提及美台共享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双方尤其在供应链议题方面取得了共识，认定在半导体领域的战略合作为优先项目。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累及台湾在高科技硬体制造具竞争优势，且美国在全球高科技产业具领导地位，其中半导体产业将带动双方经济显著而长期的利益。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强调，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强项，过去有很多半导体的设备材料都来自美方。近日台积电亦确定到美国投资设厂，美台双方因此形成更好的合作关系。台积电董事会在11月10号决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100%持股子公司。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聂英杰在记者会上说， 半導體以外，美方亦將與台灣在醫療科技、其他關鍵技術供應鏈進行廣泛合作，在重塑全球供應鏈以促進印太地區的健康、安全及繁榮方面，台灣是美國的重要關鍵夥伴。台灣是美國在 5G 乾淨通道的夥伴。在 5G 與電訊領域，台灣的產能將提供美商乾淨網路的支援，以確保資料傳輸的安全。王美芳說，過去 4G 時代是由愛立信、諾基亞、華為等佔多數市場，但在 5G 開放網路下，藉由台灣在 5G 通訊設備、伺服器、接收站等龐大供應鏈，得以同美方有更多合作。投資審查方面，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 CFIUS 與台灣經濟部將加強交流合作。基礎建設方面，美台雙方已於今年9月簽署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未來美台雙方在新南向國家、中南美洲等第三方國家可望共同探尋基礎建設和再生能源商機。科學與技術合作方面，雙方將定期進行協商，確保研究誠信及保護。健康安全方面，雙方期待於數位科技研發加強合作，提供健康照護與醫療產品商機，婦女經濟賦權面向。雙方亦共同聲明對全球女性經濟參與的支持。至於外界疑慮該對話機制是否受美方政權輪替影響，台灣外交部長吳超士強調，美國對於雙方的經濟合作為跨黨派支持，且該備忘錄效期為五年，到期之後可以繼續展延，因此他不擔心該經濟對話的延續性。最重要的是雙方如何針對具體議題做推動。鄧振中表示，這一次對話未特別針對美台雙邊貿易協定即 BTA 做討論。吳超士回應媒體提問時強調，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是否對於簽署美台 BTA 有興趣，現在沒辦法下定論，要等拜登上任之後才能夠與美方討論，不過台灣會做足準備。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餘波盪漾之際，香港再度成為美中兩國針鋒相對的議題。繼四名香港立法會議員遭到北京撤銷資格，引發民主派議員集體總辭之後，這個星期又有三名的前立法會議員以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為由遭到逮捕。在此之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表示，中共將會在香港推出新的治理模式，強調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國，已經成為新的法律規範，亦都將會成為治理香港的新制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范東寧發自華盛頓報導。
針對張曉明的講法，香港獨立時評人桑普認為，這個仍然是政治意涵，定義反中亂港的權力仍然在中共手裏面。桑普說，在中共的眼裏面，法律從來都是統治的工具，從來不是公平的遊戲規則，所以跟中共談法律是與虎謀皮。更加重要的就是反中亂港是誰來定義，肯定是中共來定義。中共如何定義呢件嘅事情係隨佢哋所講。張曉明喺11月17號發表嘅講法非常可怕。佢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係香港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嘅依托同埋保障。請問呢一句說話點樣得嚟？基本法有規定咩？佢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發展跟主權係一國兩制嘅首要宗旨。呢、這個嘅基本法裏面有咩？呢、這個就係話可以根據立法解釋是一個活的法律，隨距離解釋等於說中央全面管制是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本源。星期三，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以及英國在內的五眼聯盟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京進一步破壞香港自治，重新對中國採用新的規則來取消香港民選議員資格的嚴重關切。他們敦促中國立即恢復這些立法會議員的職務，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共戰狼外交代表人物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說，不理五隻眼還是十隻眼，只要損害中國的主權，小心他們的眼睛是避而篤盲。 政论作家陈柏空认为，中共的战狼外交没有停下来，只是升级。在文明世界里面，战狼式的外交存在令人感到遗憾。陈柏空表示，其实中共过去一直在外交场合都是用这种文革语言、暴力语言，只不过现时再一度升级。这个升级和美国以及五眼联盟形成鲜明对照。五眼联盟五个英语国家针对中共在香港开除以及逮捕议员、破坏立法会这个行为发出了声明。他的用词非常之文明、理性、克制、温和，讲的是中共违反了他自己的国际义务，违反了他自己在联合国登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中英联合声明，而且损害了香港的自治。并且五眼联盟的声明举例话，说明他们做了什么事，而且希望他恢复议员的资格，承认一国两制，恢复香港的自治。这些是文明的语言，和中共的文革语言比起上来形成鲜明对比。让人遗憾的是，看到人类到21世纪，文明世界不得不还是和那些不文明的国家同一个时空，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种语言，战狼语言、文革语言、暴力语言，只是存在于好似中共或者是北韩咁样嘅一党专政嘅国家，呢个系二十一世纪人类最大嘅遗憾。关于中共近年嚟针对香港嘅一系列动作，陈柏空认为，目前喺香港正在进行嘅系再重复西藏嘅民主改革嘅历史。陈柏空话，中共同西藏签咗17条嘅协议之后，五到十年就撕毁协议，然后大举进犯西藏。原来17条协议保证西藏乜嘢都唔变，宗教、语言、文化、达赖喇嘛嘅地位等等都唔变。中共号称系打咗个旗号叫民主改革，要将西藏彻底系砸烂，逼走达赖喇嘛，响西藏大肆焚毁寺庙、推倒寺庙，搞所谓嘅民主改革。再后嚟又系文革十年，西藏经历浩劫，其中响浩劫高峰，97%嘅寺庙都系被焚毁。现时中共在香港做的是西藏化的动作，习近平很迷信毛泽东，希望自己返回到毛泽东时代，返回到文革的时代，来一个毛泽东的 2.0 版，文革 2.0 版，所以他现时香港搞的是西藏 2.0 版，也就是中英联合声明签了是协议，现时到了事后不执行撕毁协议的时候，讲的是过期了，是历史文件，然后他就在香港是躺开面目，搞了一个港版的国安法的这个恶法。桑普就是表示，国安法只是序幕，香港最终会成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被划在一党专制的体制内。桑普说，国安法只是序幕，党的一党专政独裁才是核心，这一度大家要认清楚，他要将香港改造成为一个跟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没有两样的一个城市，这个是肯定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的就是中共一党独裁，荣耀天下，这个才是他们的主要重要的目的，天下主义、天朝主义，希望将香港捏在他们手上是粉碎，证明给全世界知香港是他们可以将它捏碎的，这个才是中共突破香港整个文明制度的一个非常之卑劣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一份最新的全球贿赂风险指数排名显示，中国在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列位第126名，属于中等风险。香港虽然属于风险非常低的地区，但它的排名较上一年大跌10名，被台湾超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份报告由总部在美国致力于反贿赂与合规的商业团体 TRACE 编制。报告从四个方面评估企业在全球各地面临索贿风险的可能性，和政府互动的性质和程度，社会对贿赂的态度，和政府反贿赂执法能力，政府的透明度，以及是公民社会监督和揭露腐败的能力，其中包含新闻自由等方面。2020年的报告评估了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并且按照百分制给予了出是各地的综合打分，得分越低表明贿赂风险越低。中国总体得分是54分，排在第126位，得分和排位较上一年的59分和第134名都有所提升。 報告將56分作為中等風險，亦是高風險的分水嶺。中國的賄賂風險被列為是中等。這間調查公司的總裁亞歷山德拉雷奇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政府近年來簡化了在中國開展商業活動的一些行政手續，因此減少了公職人員索賄的機會。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國的政治環境不允許對政府政策以及活動進行獨立評估，而這些獨立評估通常起到對政府濫用職權的監督作用。他說，中國賄賂風險環境要取得長期的改善，是取決於中共是否繼續致力於減少腐敗的行為。在2020年的報告當中，亞太地區股類風險最低的是新加坡17分，排名第15名，其次是19分的台灣，以及19分的香港和日本都是19分，南韓是20分，得分在22分以內都是屬於賄賂風險非常低。不過雖然香港仍然屬於賄賂風險非常低的地區，它的得分比上一年的16分惡化了3分，排位更加是從第10名大跌至第20名。對此雷奇表示，香港的執法透明度和新聞自由下降是主要的原因。他對美國之音說，大家是看到香港民眾在腐敗問題上面態度出現變化，過去幾年有逐漸惡化的趨勢，而同一個時期法律和執法的可預測性以及透明度亦都顯著降低，再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監督情況的不穩定，這些因素拖累了香港的反腐努力，雖然香港仍然是屬於世界上賄賂風險最低的行列。同香港情況不同的就是台灣的排位在2020年首次躋身前20，排在香港的前面一位，得分19分，較上一年的26分進步顯著。雷奇表示，台灣的進步是很多小的變化逐步累加的結果，包括最近減少出口合規的負擔，提高港口服務和效率，以及是政府高層長期以來減少賄賂的努力。在2020年的全球商業賄賂風險報告當中，風險最低的5個國家是丹麥是1分、挪威5分、芬蘭7分、瑞典8分，以及新西蘭亦都是8分。風險最高的5個國家依次是93分的北韓、土庫曼斯坦86分、南蘇丹85分、委內瑞拉82分，以及阿納托利亞是81分。美国2020年得分为20分，排名较前一年下降8分，从第15名跌至第23名。南美地区的平均情况自2019年以来有显著的改善，但是拉丁美洲地区仍然基本没有变化。索马里从2017年至2019年的排名都是倒数第一，而今年真是摆脱了垫底的位置，在194个国家地区当中排名第189。Trace 从2019年开始就发布賄賂风险指数报告，为跨国企业提供在全球开展商业活动的时候所面临的賄賂风险的可靠与具体的信息，帮助他们评估风险，进而根据这个风险制定相应的合规以及尽职调查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各地大选结果逐渐尘埃落定，两党在乔治亚州的竞选活动却仍然在火热进行中。该州明年初举办的第二轮联邦参议员选举将会决定新一届国会中两党的权力对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佐治亚州的法律，参议员选举中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超过50%的票数才胜选。而在今年的首轮选举当中，該州沒有一位候選人達到了這個標準，於是選舉自動進入第二輪。美國參議院一共有100個席位，目前民主黨佔48席，共和黨佔50席，而剩下的這兩席全部來自佐治亞州。這個也就是為何兩黨都非常看重當地第二輪選舉的原因。如果民主黨拿下全部兩席，將意味著參議院有一半的席位屬於民主黨。在目前的国会政治中，各议员大多倾向于根据自己所属的党派来投票，50对50的席位不免造成在某些议案的投票上出现50对50的结果。而这样的僵局产生时，根据规定， 在任副总统可以用自己的一票打破这个局面。由于今年预计的副总统当选人是民主党的哈里斯，即何锦丽，50:50的席位对比相当于民主党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多数党。相反，如果共和党能够在这两席中拿下任意一席，就能够锁定自己参议院多数党的地位，这个对共和党来讲至关重要。依据已经出炉的选举结果，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虽然减少，但保住了多数党的地位，总统一位预计亦将由民主党的拜登担任。虽然特朗普总统在多州发起了法律诉讼，希望推翻点票结果，但大多数官司尚未出现有实质意义的进展，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众议院和白宫都被民主党掌控的局面下，拿下参议院是共和党能够制衡民主党，避免成为绝对少数党的唯一途径。佐治亚州的这两场二轮选举分别是民主党的奥索夫对在任共和党参议员帕杜，以及民主党的沃尔纳克对在任共和党参议员罗夫勒。共和党的两位参议员都来自商业背景，帕杜在参政前一直担任企业高管，罗夫勒去年年底被指派为佐治亚州参议员，替代由于健康原因辞职的伊萨克森。他如今依然是女子职业篮球队 WNBA 亚特兰大梦想队的拥有者之一，两个人亦都是特朗普总统的积极支持者。民主党挑战者沃尔纳克是一位牧师，他在佐治亚州当地积极推广扩大医保覆盖范围和选民登记。奥索夫是调查记者出身，在当下热门的警察改革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态度温和。在全国其他地区的选举结果大局已定后，两党纷纷将注意力转向了佐治亚州。特朗普总统没多久之前在推特上表达了对两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汉姆在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中透露，已经从自己的竞选资金中拿走了$100,000捐赠给他们。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纳克已经得到了前总统奥巴马、卡特、参议员桑德斯和沃伦的背书。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杨安泽亦搬到了佐治亚州为两名候选人拉票。此外，佐治亚州内外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组织亦都在积极向这一场选举注入资金。作为传统上的红州，佐治亚州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上一位在佐治亚州得到多数选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还是1992年的比尔·克林顿。今年拜登在这个州的意外胜利被两方都注入了能量。乔治城大学政治学教授洛埃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选民突然看到了洗整个州翻蓝的可能性，而很多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失利感到震惊，打算动员起来捍卫这个州的共和党席位。不过佐治亚州朝民主党方向靠近不是偶然事件，在2018年的州长选举中，击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史黛西·艾布拉姆斯之后一直积极从事住选民登记的推广工作，并不断活跃在主流媒体的头条当中，还曾一度登上拜登的副总统候选名单。洛埃尔教授认为，正是他以及佐治亚的多个地方组织在扩大选民登记上取得的成就，使佐治亚州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以微弱优势翻蓝。但洛埃尔教授亦承认，不论媒体如何造势，两党对这一场选举几咁重视，民主党想要拿下全部两席的可能性其实很少，佐治亚州亦都算不上摇摆州。佐治亚州的情况我们还要再观察一阵，但是他说他认为佐治亚州以及德克萨斯州这些州的人口组成正在发生变化。洛埃尔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在未来的选举中，两党的得票可能会极度接近，即使佐治亚州在跟着下来的几次选举中不翻蓝，这个可能性亦都会一直存在。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网三大官方传媒大谈习近平列举前清民国到共产党中国的爱国商人名单，对他们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爱国情怀赞誉有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五以及其下属团队28人同时因为与国营企业发生纠纷而被捕。在这个之前，中国首富马云的蚂蚁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上市，据称因为习近平亲自干预而受阻，被迫暂停。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新一轮打压力度空前，私营业主噤若寒蝉。习近平以爱国主义警告民营型的商人，传递什么信息呢？马云、孙大五等民营企业家中了哪一个的奶酪呢？中国暴利艰难的民营资本距离退场又有几远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明显是以爱国主义为名，行打压民营企业资本家之实，而且爱国主义恐怕是唯一的藉口。这些同毛泽东当年打压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做法是一脉相承。他说，至于说习近平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敲打民营企业家呢？那个是因为你打人总得要找一条棍，总得要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总得以什么主义的名义，这样你就不用用爱国主义或者什么主义来到去做。这种事不能够用马列主义，亦都不能够用毛主义。马列主义和毛主义讲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打倒资本家，你共产党自己就在这里搞权贵主义的私有化，就是在当资本家。另外你知道目前经济发展还离不开民营资本家，所以你不能够用马列主义，不能够用毛主义，那些当然只能够用爱国主义，那些其实和爱国主义毫不相干的。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表示，中共最近的一系列打压民营企业家的动作，目的是要释放出党领导一切的信号。他说，目前用爱国主义加在企业家的头上面，目的还是要维护中共现行的体制，同时又希望经济能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当然掌握资源的是一个高管，这种触法就令人联想到目前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扫黑除恶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所谓法律上面的处罚。目前中国包括世界法律界都有一个很大的担忧，这样的一个除恶扫黑运动，它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打压异己，所以在这点上面非常值得大家观察。除了孙大五的事件之外，近期另外一宗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事件，就是马云控制的蚂蚁集团上市的意外夭折。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了解内情的中共官员透露，蚂蚁集团暂停上市是习近平的亲自批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马云的问题就是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在国际上面的声誉也都太大了，那些是大到不能够倒，这些使到当局只能够以其他的方式令到马云低头。他说，马云就是做得太大了，就在上个月他对中国的金融监管系统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国金融并没有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没有系统，强调目前中国金融系统监管太严，阻碍了创新，要去创新并没有风险，就等于是不要创新。再看一下他们的蚂蚁集团公开这样募股，一下子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公开募股。他的这些话，这些事给了中共最高领导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按照留学的讲法，就是要处理好金融科技、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金融安全的关系，强调金融稳定、金融安全其实就是金融垄断。目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马云的一个好友亦都是蚂蚁金服的股东、大陆富豪钱锋雷在香港遭遇到袭击，被三个刀客追杀，大腿受伤。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三名刀客的来历和动机都不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刻出这种事，大众势必会将他和马云联系在一起，从产生的社会效果、心里面的效应来讲，那个就是使人觉得马云是在遭受到威胁。马云
現時在這個情況當然會按照中國的角度來做，他亦都是一個愛國的，政治上亦都跟中央保持一致，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已經成了中國民營企業在國際上的一個招牌，所謂大到不能夠倒，而馬雲本人在國際社會上的名氣亦都太大，他成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在國際上的一個招牌，亦都是大到不能夠倒。你想一下，如果將馬雲的公司關了，或者將馬雲捉了起來，或者令他從此銷聲匿跡，外界都會有很強烈的反應。如此一來，這樣馬雲的事最高領導人怎樣不高興就怎樣做呢？所以他就找這個人來到壓下你，甚至要嚇下你，令到你就好像很多網友說的馬雲金服，馬雲目前已經服了，他就是要達成這個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同10個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這個月舉行了年度峰會，他們迴避棘手海洋主權問題，而是將重點放在貿易和冠狀病毒問題上。專家認為，這樣預示著互相競爭的國家未來一年將會很艱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除了禮節性的承認爭端外，中國同東南亞國家聯盟在11月12日至15日舉行的第37屆東盟峰會上，幾乎沒有談及這個爭端。該爭端涉及約90%的南中國海海域，包括主要漁業問題和能源勘探區域。更為熱烈的討論集中在中國對冠狀病毒的國際回應，以及期待已久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簽署。分析人士表示，這些話題提升了所有參與者的情緒，不過沒有人提出任何緩解海事爭端的新提議。雖然在過去不穩定的一年中，由美國採取了明顯的行動，對中國的海上活動進行了反制。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胡日山說，在這種歡欣的氣氛中，他說他認為他們不會提出嚴酷的南中國海形勢來掃興。東盟成員國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這次峰會東道主越南，在海洋主權爭端中都與軍事實力更強的中國存在競爭。在過去10年的南中國海事件中，中國以石油鑽機和測繪船激嬲了越南，以海岸警衛隊的來回航行震驚了馬來西亞，奪取有爭議而且漁業豐富的暗礁刺激了菲律賓。中國通過填海造島和佔領有爭議的小島，驚動了所有聲索國。中國官員則引用歷史、使用紀錄來支持他們的主張。在東盟和中國峰會期間，峰會東道主越南總理阮春福只是在一系列的分組會議中短暫提及了這個問題。總理阮春福在一份聲明中說，在討論國際和地區局勢時，雙方領導人就將東海建設成為和平、安全、穩定與合作之海的重要性分享了看法。東海是越南本國對這個有爭議水道的稱呼。位於夏威夷的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亞歷山大·吳翁說，越南在這個問題上通常是最直言不諱的東盟成員國，這次發出評論可能是因為感受到了壓力，雖然他的評論不太大膽。在談到以往峰會上的聲明時，他說，基於我們已經看到的內容，如果越南感到必須簽署的同伴壓力很大，這樣協議內容將會被淡化得非常模糊。越南總理在聲明中更多談及的是冠狀病毒，尤其是中國向東盟承諾捐贈$1,000,000給東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基金會。越中兩國的病例量都很低，且經濟活動正常，但由於病毒造成西方國家停工，兩國的旅遊業、會議招待和工廠訂單仍處於困境。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貿易網絡，這個將有助於它的15個成員國發展經濟。該貿易網覆蓋全球的1/3的經濟活動。中國和東盟都簽署了協議，東盟是一個覆蓋約6.5億人口的國家集團。 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政治與國際研究院高級副教授史提芬納吉話：星期日簽署的夥伴關係沒有涉及對海事糾紛將採取任何行動的內容，這個是東盟向中國發出的一個訊息，即貿易優先於海事安全。分析人士說，依據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8年提出的時間表，今年的南中國海僵局比所有想在明年之前達成海事行為守則的國家帶來了壓力。自2002年以來，中國和東盟一直致力於達成行為準則以防止海上摩擦。中國拖延了幾年，但經國際法院仲裁輸給菲律賓之後，中國在2016年又重新對該準則產生了興趣。東盟和中國在該準則應覆蓋350萬平方公里海域上的哪一些航道，以及誰將執行該準則方面仍存在分歧。吳庸說，如果中國和東盟集團簽署了一份準則，但由於執行上的分歧，各方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執行該準則。納吉說，他認為冠狀病毒危機可能使他們難以將達成行為準則作為優先選項，因為他們更加關注恢復國內經濟、重啟貿易和旅遊業以及其他的事務。東南亞國家今年各自海事糾紛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還在等待著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對於南中國海問題清楚地表明其立場。胡日山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增加了向中國附近海域派遣美國海軍艦艇的頻率，並增加了對周邊國家的軍售，以此向北京發出警告。該地區的學者說，東盟成員國感受到了來自美國的保護，但同時亦都擔心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衝突。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緬甸領導人昂山素姬和他領導的執政全國民主聯盟在全國選舉中連續第二次贏得到壓倒性勝利，但是分析家仍然認為，在這個戰亂的國家，民主改革和平談判將會進展緩慢。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星期六11月14日宣布，在11月8日贏得選舉勝利的全國民主聯盟贏得議會兩院498個席位當中的396個，這個不單止使到該聯盟超過了單獨組建政府所需要的322個席位，而且還使到該聯盟獲得的席位比2015年增加了9個，當時該聯盟在幾十年的軍人統治之後第一次民主選舉中獲得執政地位。官方與緬甸內地爭取自治的少數民族武裝的衝突，導致該國選舉委員會取消了22個議會席位的競選，使到少數族裔政黨佔有優勢的一些地區140萬合資格的選民不能夠投票，成千上萬的羅興亞人亦都不能夠投票，因為緬甸政府拒絕承認他們的公民地位，儘管他們在緬甸已經居住了好幾代。總部設在美國選舉監督組織卡特中心指出，這些人被剝奪了投票權的問題，並指出選舉委員會傾向於全國民主聯盟的問題，但是該中心表示，大體來講，選民能夠自由地通過投票表達他們的意願。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提出緬甸當局取消一些議會席位的選舉剝奪羅興亞人選舉權的問題，以及議會保留很多席位給軍方，但他說這次選舉仍然是緬甸在民主轉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在國際間，昂山素姬多年來在軟禁中勇敢與軍政府對峙，但他由此而來的民主鬥士的名聲，因為他為緬甸軍方2017年在若開邦的血腥鎮壓行動而喪失。那次被詳細記錄的行動包括縱火、強姦、虐殺，導致70萬羅興亞人逃亡到去鄰國孟加拉。緬甸軍方稱那年的行動是合理合法，基本上掃除了反叛力量，但是聯合國則稱那個行動是教科書標準的種族清洗的例子。在緬甸國內，大多數人認為昂山素姬和全國民主聯盟最有希望將令人厭惡的軍方永遠逐出政壇。緬甸軍方的將領依然對緬甸政府的最重要部門掌握絕對控制權，那些部門 掌管住緬甸武裝力量、警察和邊境的營運。緬甸軍方按照軍方起草的憲法佔有議會四分之一的席位，足以否決任何試圖攞走這些席位的動議。觀察緬甸情況的風險控制組織資深分析家德里克奧說，這次緬甸選舉的結果證明，緬甸選民最重要考慮是緬甸繼續進行民主轉變。對很多人來說，緬甸民主聯盟代表他們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機會。德里克奧和其他分析家對執政緬甸全國民主聯盟在第二個任期還能夠做些什麼都有疑慮。德里克奧認為，該聯盟將會在與軍方相處的時候會繼續小心翼翼。他說該聯盟將會避免挑戰軍方繼續掌控政壇和經濟，將會限制該聯盟在今後五年裏面究竟能夠取得多少現實的成就。全國民主聯盟先前在他的第一個任期裏面試圖取消保存軍方政治影響力的很多憲法規定，但幾個月的談判過後，軍方將領將該聯盟的提議束之高閣。緬甸問題分析家大衛馬蒂森說，該聯盟在過去五年裏面未有做出多少努力，在沒有軍方支持的情況下通過簡單議會多數票來取消憲法中的一些壓倒性規定。他說該聯盟似乎在過去的五年裏面對這種事情不是很感興趣，因此我們為何還要認為他們現在對這種事情會有興趣呢？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研究緬甸的教授克里斯蒂娜芬克說，先前同那些與少數民族武裝團體關係密切的少數族裔政黨對昂山素姬有善意，但是昂山素姬的高壓傲慢做法毀壞大部分的善意，例如是在若開邦全國民主聯盟任命了該聯盟的人去擔任首席部長，儘管一個代表阿拉干少數族裔的當地政黨在當地立法機構中佔有多數席位。在該邦北部，緬甸軍方和若開軍激烈戰鬥，該武裝組織希望該地區自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在當期疫情大流行時期，什麼是戶外活動、社交和安全的好方法呢？對於很多人來說，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是跟水有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沃爾夫發自佛羅里達州的報導。
三月份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了大众生活的各方面，但是在混乱之中，佛罗里达州的卢德代尔堡国际游艇展成功地保持了发展。阿兹姆游艇公司市场协调员萨布利娜费尔南德斯说，多年来这个一直是阿兹姆游艇最重要的展销活动之一，因此考虑到目前的状况，他们确实感觉必须到这里来。卢德代尔堡的码头绵延十多公里，今年并非所有的泊位都被占领，但销售活跃。格雷格西尔佛和布伦特德塞利尔正在他们的29米长的新游艇上迎接潜在的买家。游艇销售商布伦特德塞利尔说，欢迎光临，我们一起来看看。四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餐厅，销售商确信他们可以轻松地找到这一艘800万美元游艇的买家。塞利尔说，我想很多人聚在一起说，你知道我的朋友去世了，我已经看了很多年，我还在等什么呢？所以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今年销售将会创纪录。虽然数百万美元的游艇超出了大多数顾客的能力范围，但是几千美元的小型游艇还是可以消费得起的，这个是休闲娱乐和保持社交距离的理想方式。游艇销售商布雷克哈桑说，与奔驰和宝马相比，这个是你的丰田，这一艘甚至是这两艘船都是专为中产阶级家庭设计的，这样的话你的存款不会花光，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拥有游船的机会。过去游艇展每年至少吸引10万人，每年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销售额。今年美国国家海洋制造商协会表示，他们在5月和6月创下游艇销售的纪录，这里的人亦都正寻求购买。戴帽的男人说，哎，这里没有大船，我们正在寻找比我们以前的船少一点的，减少麻烦。 呢一種諗法似乎係，如果你唔能夠到海外觀光，咁你就到海上旅遊。美國之音記者沃爾夫嘅報導。
而家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著名畫作嘅投資，成為小額投資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蘭斯基發自紐約嘅報導。
大師作品公司創辦人斯科特林恩表示，好簡單，投資者可以嚟佢哋嘅網站，佢哋可以查看佢哋提供投資嘅不同藝術品，然後佢哋可以對特定嘅畫作進行係少到500美元或者係大到幾千美元嘅投資。收藏家林恩2017年創辦咗名為係大師作品嘅初創公司，佢話部分所有權嘅概念係給予咗公眾帶嚟好多從前只係有超級富豪先至有嘅機會，呢個係市場新趨勢嘅一部分，叫做奢侈品民主化。但係林恩話佢嘅部分工作係為咗照顧嗰啲冇咁多錢嘅投資者。他表示，很多人使用 IRA 個人退休的帳戶或者其他的退休帳戶在這些畫作上投資，因此他們要盡可能讓回報在可預測的範圍之內，而且風險要合理。當一幅名作是拍賣給一個收藏家，他通常是會從公眾的視野當中是消失，但是如果是部分是所有權，这个艺术品将会陆续在不同的博物馆系重回演出。林恩说，他们喜欢这样的想法，一旦他们是买低下来这些的画作，然后出售给是投资者，再将他是借给博物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兰斯基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北京对香港自由的猛烈攻击仍在继续，美国强烈谴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1月11日通过的爱国决议，决议取消了4名香港立法会成员的资格。据报道，决议允许香港当局驱逐被认为是主张香港独立、与外国势力勾结或威胁国家安全的议员，而不必通过法庭。此举从根本上损害了香港人民根据基本法选出民选代表的权利，亦进一步暴露了北京公然漠视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做的国际承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说，中国共产党公然违背其国际承诺，美国将继续查明和制裁那些对破坏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人。中国共产党今年6月在香港通过了一项严厉的国家安全法。根据安全法，任何被中国政府视为颠覆、分裂、恐怖主义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自那个以后，北京几乎取消了香港所有的民主程序和很多法律传统，而这些正是香港自治、稳定和繁荣的基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再一次将其扭曲的爱国主义愿景当作藉口来扼杀自由与民主呼声。美国将继续与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国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为香港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呼吁，并指出北京在信守承诺方面的可耻失败。蓬佩奥表示，我们将追究那些对侵蚀香港自治与自由的这些行动和政策负有责任的人。我们与被取消资格的泛民主派议员、以辞职表达抗议的支持民主的议员以及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